第八十集，第五十二节，优势谈判者的信念。谈判总是双向的，优势谈判一贯是双向的。在谈判中，另一方也与你一样，总是感到妥协的压力。例如，当你走进一家银行去申请商业贷款时，你可能会感到忐忑不安。你看着眼前这家大银行，心想，这么大的一家银行，怎么会愿意贷款给我这个小老头呢？你忽略了另一边的压力。这家银行每年支出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，就为了吸引你来办贷款。银行承受着要把巨额存款以贷款的形式放出去的压力。那家银行的许多员工能否保住工作，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办理足够的贷款业务。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在谈判中属于弱势一方，对此谈判高手都善于从精神上加以补偿。当一位谈判高手大步走向信贷主管的办公桌时，他心想，我敢打赌，那位信贷主管刚刚被他的老板狠狠地训了一顿。老板告诉他，如果你今天找不到人借钱，我们这里就不再需要你了。还记得你有一个关键员工来找你要求加薪的案例吗？你坐在那里是怎么想的？你在想，我希望我不会因此失去他。这些年来，他为我做得很好，他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，我真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跟他一样优秀的员工。他坐在那里，可能也在想，我真不想让这事儿影响到我在公司的发展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对我真的很好，也许我不该逼得那么紧。他待我太好了。你们坐在那里，心里都认为自己在谈判中处于劣势。优势谈判者知道要在精神上弥补这一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每一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承受着何等压力，但不了解对方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。因此，每一方的典型表现就是都认为自己手里的牌比较差。如果一个潜在客户对你说，我知道好几个人不仅收费低，而且做得一样好时，千万别当真，不要相信他。他来找你谈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这个客户承受着某种压力，就像你有压力一样。只要你坚信这一点，并学会在精神上弥补你想象中的弱势，你就能成长为一个实力强大的谈判者。谈判是依照一套规则进行的。第二条，将你打造为谈判高手的信念，就是谈判像下棋一样，要遵守一整套规则。当你读到第一节中的一些方法时，或许你会想，罗杰，要是你遇见我在做生意时不得不对付的那些人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他们发起飙来，让人觉得太可怕，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说的那一套。这话说得不错，但我还是想让你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信心，并在有机会时试试他们的作用。我的学生一再告诉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起作用，但他确实起作用了，简直太神奇了。等你第一次吃到甜头，无论用退缩法、蚕食法还是钳子策略赢了对方，口袋里揣着多出来的1000美元走出谈判室的时候，你也将对我所说的深信不疑。钳子策略应用实例。我还记得之前培训一家大型储蓄贷款公司员工的一段经历。他们在当地一家酒店安排了一个下午的研讨会，随后是鸡尾酒会和晚宴。在鸡尾酒会上，正当我和储蓄贷款公司的总裁谈话时，酒店餐厅领班怀里抱着两瓶葡萄酒走了过来。他问总裁在进晚餐时是否上葡萄酒。总裁问酒的价格，他回答说，这种酒每瓶22.5美元。总裁正要说可以，我插了一嘴，你必须做得比这更好。领班一脸怒气，总裁面露惊异。领班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为每个人提供葡萄酒，我就可以按每瓶15美元给你。总裁喜形于色，正要表示同意时，我说，我们觉得每瓶10美元还差不多。领班一听，紧接着就说，我不想跟你讨价还价，13.5美元 绝对是我能给出的最低价。请记住，总裁那天下午在研讨会上听我谈到了钳子策略，但他当时未必觉得它能起什么作用，但在亲眼看到这个策略带来的成效后，他恐怕已深信不疑。请你先从我这里学一些理论知识，然后找机会实际操作一下。有一条最重要，你必须坚信谈判是依照一整套规则进行的一场游戏。如果你熟谙相关的规则，你就能在玩游戏时游刃有余。不，只不过是表明一种初始谈判立场。对于优势谈判者来说，不这个词并非意味着拒绝，它只是谈判伊始的立场而已。无论是你的老板还是潜在客户，你向他提要求时，他可能会勃然大怒，说：怎么又是你？又换了一种疯狂的想法，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，我们永远都不会那么做，滚出我的办公室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当发生这种情况时，你要记住，优势谈判者不会把它当作拒绝，他只会认为这是有关谈判立场的开场白。他会想，太好了，那不就是在表明谈判立场吗？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。你的孩子们都懂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，我听腻了这个，回你的房间去，我不想在明天早上之前再见到你，如果你再提起这件事，我就让你禁足一个月。他们听到了断然拒绝吗？没有，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里想，真有意思，那难道不是他在表明谈判立场吗？要点备忘。一，双方通常都认为自己属于弱势方，因为每一方都知道自己受到的压力，但不了解另一方受到的压力。正因为如此，你手上的牌总是比你想象的要好。二，谈判是一种具有一系列规则的游戏，就像国际象棋一样，你会惊喜地发现那些招数都管用。三，对于谈判者来说，不绝不意味着断然拒绝，它只是一种表明谈判立场的开场白。